是属于这个带众人受苦的一种真上人，用留祸认身或者伏羲认身的方法。那关于这个留祸认身跟伏羲认身，他们在教理上的一些差别，那个判教这个阶位啊种种差别，那我们就不说了，那个是很维系的法。那各位如果有机会呢，各位就可以看那个书抄的解释，第639面，它里面就很详细解释什么样阶位菩萨是留祸，什么样阶位菩萨是伏羲认身，他讲的很多很清楚了。那有时候说法还是不太一样的。那总之不管是留祸或者伏羲，扶助习气的来滋润生死，然后来到生死界度众生，他们就是说发愿来到这个生死界跟众生一起受苦，然后呢，然后来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那么因此之故呢，虽然说他也是没有直接承担众生的这种恶业，但是呢，事实上他因为来到这个世间嘛，来跟众生一起受苦啊，然后度众生的时候呢，也是要吃苦，这个时候呢，事实上就等于带众生受苦的意思。好，那这种真上缘。那第四个呢，跟第五个就是实际带众生受苦的例子的哈。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说，像比如说看到这个众生将要造这个最大重大这个罪业哈，这个杀盗淫妄这个四种这个重罪啊，或者呢，这个甚至啊，看到众生啊将要造这个无间地狱的这个罪业，所以呢，这个菩萨看到众生在造这个罪的时候，未来必定要受这个大的苦。那这个时候菩萨他也没有其他的方便，善巧方便可以叫众生不去做。这个时候呢，这个菩萨他发起这种清净心。所谓清净心，就是说他那个内心呢是真正的没有染浊的过失，那就是他那个内心真的是跟这个菩提心，跟这种慈悲心，跟这个智慧啊是相应的。他完全没有个人的爱憎取舍的心哦，然后而去做这种杀生的事情，他就把那个将要造罪业的这个众生给杀死。那但在杀死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想到说，想什么？就像那个想什么，他不会有什么，他不会有这样的念头。什么样的念头呢？就像那个《摄大乘论》里面讲说啊，他菩萨要是要用这样的方便甚至行杀生等实事，那无染浊过失，那能够生出无量的福慧，然后速得无上菩提圣果。就是说菩萨在造这种业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有这种念头，我造这种事情因为我心是清净的，那么所以呢，我不仅不会堕地，不会有过失，同时呢，我能够产生无量的福慧，甚至我能够往很快的成佛。他要是有这种念头，他去造杀业的话，他肯定要堕落。好，就是说菩萨在造这种业的时候，他是真的是发心，纵然我造这个业未来要堕地狱，那么他也心甘情愿的为这个人而去承受。那么他当然他也不是说那种无知的人像无知的人什么都不怕的人，他是真的对地狱的苦他也深刻的了解，但是呢，他因为他大悲心的量太殊胜了，所以他愿意为这个众生来受苦，受那种地狱的苦，然后呢，而希望这个众生能够因此转他的业，使他不会造这种无间地狱乃至这种中的大地狱的这个罪业。他的心是真正的跟这样相应的，完全没有任何的杂染，没有绝对不会想到说我这样做会有功德，他是有这种一丝一毫的心升起，那就不行了。所以那当然这个也不是凡夫的菩萨做得到的境界的，他真正能够跟无我相应。你说你看完地藏经，然后你每天去思维地藏经的道理，看地狱的果报，你天天想天天想，想了之后，然后呢叫你做杀生的事情，说杀盗淫妄的事情，说这个事情，然后来带众生受苦，然后堕地狱也没有关系。我想一般的人一般真正的修行人，凡夫修行人他绝对不敢做，所以这一定是大菩萨的境界他才敢这么做。我一直会想到这个大菩萨境界，就是说怕有的人意气臭薄他妄自承担，以为自己是这样的境界，然后呢自己在造杀盗淫妄的事情的时候，然后给自己这个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做？为什么他做杀盗淫妄的事情呢？我就是为了要利益众生。很多不成的，有的佛教徒修行修到最后，就是有这种邪见跑出来。事实上，他不是我们讲的那种心态。他正在造这个业的时候，第一个他对地狱的果报他非常清楚，而且他真的是畏惧地狱的果报。那但是呢，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真正的是很清楚的，头脑很清楚，然后只是因为大悲心的推动他才做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例子，就像那个。在佛经里面讲那个实际的 例子呢，就是说过去久远劫以前呢，有一尊佛出世，称之为无畏王佛。那么这无畏王佛他灭度之后呢，有一个这个婆罗门啊，这个大姓婆罗门的这个家庭里面，然后生出了一个这个孩子，好，有个长子啊。那么这个孩子呢，他是非常的这个聪明，而且非常有善根的一个小孩子。那么他这个也非常虔诚的信佛，所以他平常的身口意三业啊，也都是很清净的哈的一个年轻人。那么有一次呢，他有事情呢，跟五百个商人一起到遥远的地方啊，好，其他国家好去那个做生意啊，或者有其他事情要离开，然后到遥远的地方去。那么这个中间呢，经过一个旷野，一个非常险旷野，而且是险路，一个非常危险哦，那种悬崖峭壁啊，很容易会藏那个强盗啊的那种险境呢、啊。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果然碰到五百个强盗。怎么碰到的呢？就是说，这五百个强盗当中啊，有一个人是跟这个长者子啊，过去啊，就是非常亲厚的好朋友。那么他们这五百个强盗呢，就是要打算要打劫啊，要杀害这五百个商人。所以呢，这个强盗，这个其中这个人，他就知道这个事情了之后呢，他就赶快啊，偷偷的先在晚上的时候啊，然后呢，先下来，然后跟这个长者子说啊，这个今天初夜的时候，这五百个强盗、啊、要下来，要杀人，要取货。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我跟你是好朋友啊，所以呢，希望你趁深夜的时候赶快逃走，然后呢，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好，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啊，我才告诉你。然后呢，这个长者子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啊，内心啊非常的为难。好，那今年其实就像一个人被吃到东西被梗到一样啊，吐也吐不出来，那么吞也吞不进去啊，那么样子的难受。我就说他不能讲，但是说不讲也是不行啊。为什么？他想，他如果跟其他同伴讲的话，那他同伴呢、啊、就会把这个贼啊，好，这个他那个好朋友啊，那个贼啊给杀死。他们杀死这个贼的话呢，他这个商人同伴就要堕落这个三恶道。但是相反的呢，他如果不跟这些商人的朋友讲，那么这个初夜这个五百个盗贼啊就会下来杀人，那么杀人放火、啊、然后就要劫财。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五百个盗贼啊，那他们就要堕落地狱。好，那么他这样想的时候啊，很为难，他最后真是没有办法了。虽然说这个人是他的好朋友，但他为了是这个人还有五百个盗贼啊，不要造这种三恶道的业，所以他就把这个人给杀了，他那个盗贼的朋友给杀死了。那么杀死之后呢，这个他同伴很疑惑，想，哎呦，你这个人平常是一个非常持戒五戒清净的一个年轻人呐、啊，很有善根的年轻人，怎么今天会造出这么出众的事情，这么可怕的事情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婆罗门子他才跟大众讲啊，说因为如是如是的原因，所以我不得已才杀了他，因为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听到这个事情了之后呢，所有的这个五百商人同时啊发起无上菩提心，然后呢，其他的贼伴啊，这个五百个强盗啊，听到这个事情之后，也同时发起无上菩提心。各位想，就是说，因为菩萨他这个心真的是非常清净哦，真的跟大悲心相应的，所以他才能够真的感动五百个商人、五百个强盗嘛。你看，如果是我们真的去做，我看我们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哦。还不要说感动五百个商人，我们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恐怕都要堕落三恶道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大菩萨的境界。他真的说，他知道地狱的苦，他宁可堕地狱，也要这个为众生来，也要转众生的业，让众生不要受苦。不过我看这个其实事实上这种做法现在的修行人大部分都不合适啊。现在修行人大部分都说他不怕地狱，事实上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地狱，他那个叫蒙大，他不知道地狱的境界。他如果真的去看地藏经或看广论里面讲地狱的境界，他天天去想，天天思维修，不要说我们凡夫，你看阿罗汉想到地狱的苦啊，想到过一生当中堕落地狱的苦，想到那个都吓得毛孔出血了。阿罗汉是个离欲的这个圣人啊，他都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讲到这个方法，但是呢，这个我是觉得大家不要学，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境界。而且你在做，而且怕的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给自己的恶业啊做一个很好的解释，很好的理由，反倒是到最后造恶业无惭无愧。很多这个老不是很多啊，有的老修行人到最后就是这样子， 到最后变成造恶业无常无愧。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为了众生造这些恶业。好，那事实上里面都夹杂个人的私欲啊。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凡夫众生啊，虽然有这个方法，但是我们不适合学。好，那这是第四个。好，这个为了众生转这个众生的这个重罪重业，好，所以实际上带他受了，把让他不造恶业啊，不受苦，所以然后呢自己发心要来受苦。当然如果他真的发这种清净心的话，他是可以得到殊胜果报，他是不至于堕落的，是不会的。那么第五个呢，讲到那个第五个呢就是说讲一个实际例子，比如说像那个世尊啊，或者是很多菩萨，那么他们看到这个众生在处于饥馑的荒年啊，他们就发心啊，然后变成这个大鱼，变成一个很大的很大非常非常大的鱼，然后几百里长的这个大鱼，然后呢然后故意跑到海滩上了、啊，然后让众生吃他的肉，好，那这个时候让众生呢，能够离开这个痛苦，好，离开这个痛苦的果报，啊，这个饥饿的痛苦的果报。那或者呢，就像地藏王菩萨，好，发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发愿啊，特别到地狱度众生。好，藕益大师也是一样，他发愿先到极乐世界，好，先证得不退转之后呢，接着呢就是要到地狱，好，跟地藏王菩萨一起度众生。那么这个就是另外一种的哈，到发心啊，处于恶道或者陷入恶道的这个身啊，然后呢，以自己的苦，那么转换这个众生哈，这个苦，那么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啊，那么这是第五个实际上带他们业的方法。那接着讲第六个理由呢，就是第六个地其实属于理观哦，理观的方法。那么第六个是比较偏向在法上哈，观这个法的理观。就是说这个菩萨在行这个大愿大众生苦的时候，不管前面任何方式，前面五种方式，不管任何方式，那么他在发大愿为大众生受苦的时候， 他观察，不管这个他所发的大愿也好，那么所众生所受的苦也好，那么事实上这个都是当体是遍满法界。那这个大愿，我们以这个大愿、啊、来含摄来摄入来摄受入来弃入来那个弃入众生的苦啊，那为什么能够契入呢？因为大愿当体法界，那么众生的苦当体也是法界，那么彼此无二无别。所以说他一般他一就是他同时在这个修众生的苦恨来带众生受苦，那么同时呢他能够入这个理观，观察他今天行这个大愿这种苦恨啊，跟众生的苦啊，这个彼此啊都是周遍法界的，以法界为体的。因为所谓的这个大愿嘛，所谓什么大愿？大愿的本质是什么呢？大愿所谓大愿的本质，事实上就是我们这念心，好，也就是说第六意识的私心所，第六意识的私心所的造出创造出来这种名言呢，好，就称之为大愿。那么所谓苦，众生的苦是什么呢？好，就是众生的五蕴和外在的境界的逼迫，那么所成就的。所以不管这个大愿，好，第六意识的心也好，好私心所也好，那么乃至众生的苦，所谓构成众生的苦的本质。五蕴外在境界的逼迫，那么这些境界事实上都是有为法，那么有为法的本质都是当体是遍法界的，所以它能够降入理观，然后再来这个行苦恨度众生，能够降入于理观的时候，他在这个弃入众生的苦这个苦的境界来度众生的时候，那这样子的话，当然一方面功德更殊胜，那么再一方面呢，就是说他这个带众生苦，他更能够真正的来带众生苦，好，因为他能够观察这个自他不二，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染净不二，能够这样的观察的时候，以这样智慧再来修，那当然这个功德是更圆满。那这是第六个，就法上的理观。那么第七个呢，就人上的理观。哈，这个所谓这个自跟他的差别啊，事实上是不二的。所谓这个能够带苦的。带众生苦的菩萨是我也好，那么所带的众生的所带的带苦的这个众生这个他也好，事实上都是以法界为体，互含互摄。好，那所以呢，既然都是同样以法界为体，那么因此互含互摄，所以众生心就是我们以我们的心是无二无别的，好，是没有差别。因此之故呢，就能够真实带众生苦。为什么呢？因为众生所谓众生的这个五蕴，事实上也是我们心中所显现出来的影像。那我们的心也是众生的心自性当中所显现出来的影像，所以呢，你跟他不是，好，不是那个，不是对立的两个境界，所以因此之故呢，就能够 真正的来带众生受苦。那这个道理就是说，就是这样，就是说，像那个菩萨，但菩萨他第一个观察了，如果这个众生你带他受苦，他反而更放逸，更不想用功，那这个时候菩萨当然就不会带他受苦了，那这是一个情况。就像那个父母亲在教孩子的时候，教导孩子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不听话，也是该打，父母亲还是要打他，让他听话。一样的，众生如果让他吃点苦，他能够觉悟，能够修行的话，那菩萨是不会带他受苦的。那么这是一个基础的情况。那如果说众生他吃的苦，他还是吃的苦是没有意义的，甚至他可能在这个吃苦当中会继续造恶业。就像有的人，因为他过一生的这个恶业，感受到今生的贫穷，所以他因为贫穷这苦，他继续在造杀盗淫妄的事情，他继续造更多的恶业，所以他的苦不仅没有意义，甚至会引生更多的恶业的话，那菩萨就会发愿来带他受苦。但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刚才讲什么样的人真正的菩萨能够带他来受苦，能够真正的承担他的业呢？那么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菩萨跟他很有缘，有很深的缘。好，那这是一个情况。所以说虽然说十方诸佛、十方菩萨同样的发心啊、发愿了、啊、要带众生受苦，真正的带众生受苦，然后要承担他们的业，但是呢，大部分的众生的业还是自个人做、个人受的原因，就是因为毕竟这个缘还是缺，跟他缘还是不够了。虽然说他们都有这样大愿力，但是缘缺呢，所以还是不能够成就。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这个根据这个清凉国师在这个《华严经》的书里面他的解释啊，第二个原因就是说，这个业有定业跟不定业的差别。定业就是说，他业的势力太强了，已经决定要受报了。那么定业的话，决定要受报的业，那就不能转了，不能带了。就像这个《摄大顺论》里面有讲嘛，诸佛这个与两种法不自在嘛，对不对？这个众生定业现前的时候，诸佛也都没办法了，也是不自在。虽然他神力、威德力无量，但这个呢，众生定业决定要现前的，诸佛也是不能够转。当然也是这个时候也是不能够带。那如果他这个业还不构成定业的力量，那这个时候佛菩萨就能够来发愿来带他们苦。真的来承担他们的业，就像那个我们看那个藏传佛法，他们会常讲这个上师啊，在上师他们当然都是巨量的上师啊，他们都会发心来带他们弟子承担他们弟子的业，而且也确实都能够承担他们弟子的业，一些重大罪业。为什么？因为他这样发心的时候，他发心承担他弟子业的时候，使他弟子的业重大的罪业不会成熟。不会成熟的时候，他的弟子才能够修行种种的佛法，那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所以呢，这个菩萨他的悲心无量，所以他真的发心要带弟子来受业，承担他的业。所以当然，所以相对的，一个真正合格的上师，他在选择弟子的时候，他也不会随便选，因为他是个有承担力的菩萨，他发心要带弟子来受这个苦，来承担他的业的时候，当然他也不会随便选啊。因为你发心他。你说这弟子本身没有这个量，你发心承担他的业、他的苦，那他很快乐啦，那这个时候开始放逸啦，那这个时候有什么用？那当然，这样子的弟子啊，那么素质这么差，那事实上啊，带他的苦、他的业那也没意思了。所以这个上师在选择弟子的时候，也是非常谨慎，就这个道理。说真正的一个上师的话，他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看到广论那个解释里面，他有解释，比如说。有一个大德啊，西藏的一位过去的一位大德，他的那个慈悲心的量啊，也是非常的那个殊胜。他说他那个他曾经在一个讲法的因缘法会因缘当中，看到一只狗啊，赖皮狗，然后全身又被人家打，鞭打的全身都是很痛苦的样子。那么这个上师就看到这个狗啊，这正在鞭打的时候的痛苦，内心发起无量悲悯的心。发心然后带他受苦，结果那个上师果然全身都非常疼痛，然后把那狗的那个苦转到他身上，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多了哈。那关于这个事情，那关于这个事情，他所基于的这个理论，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第七个理观，众生的心跟我们的心事实上是互含互摄，所以如果你看，如果不是互含互摄，你的回向对他来说，事实上只是隔靴搔痒，根本没有用。 就是因为你的心跟他的心不是独立的，不是独立的两个个体。你看，如果是独立两个个体，你今天对他的回向，只是你的心念起心动念，你对他没有用啊。好，就是因为你的心跟他的心互含互摄，那么同时因为尤其跟有缘的人啊，你的心跟他的心，那么彼此的那个缘，那个互动的力量更强。那么因此之故呢，好，那你对他的回向乃至你发愿要带他受苦，那这个时候力量更强，好，更能够成就了哈。你看，不止西藏了，还有中国的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很多的孝顺的很多的孝子啊，他那个父母亲生重病的时候，他们就割他们身上的肉啊，然后给他父母亲吃，就他父母亲就好了。其实你想这个，你想这个，当然不是说吃人肉能治病啊，没有这个道理的了。主要是因为他那个孝心，哦，真的就是。他那念孝心，当然他也是有发愿要承担他父母的痛苦，所以呢，他那念的孝心，你真的就转变他父母的业啊，甚至就带他的时候或者转他的业了。你看凡夫都能够做得到这样，何况是圣人？那关于这个问题，我过去也曾经问过一位大的仁波切啊，他是信徒风山寺他们从印度请来的一位皇教的大仁波切，我也他在台湾那个讲经弘法的时候，我也问他这个问题啊。我问他说：“这个《广论》里面讲说啊，这个佛非随喜众生罪哦，非将佛非随喜众生罪，了解为佛非随喜众生罪，然后亦非所拔有情苦，非将其得一于唯为说法令解脱。就是说，佛陀今天怎么样帮众生得到解脱呢？因为众生个人业，所以《广论》他说他不是说佛陀用那个什么随喜喜啊，好跟。”给你大杯的水，那么你的水你的业就能消了，也不是说这个也不是说用手把你从地里拔出来，那么从佛陀怎么样能够让你真的离苦得乐呢？佛陀就是说法让你得到解脱。好，那么广论它里面根据业果的态度，它是这么说的。那我就问这个仁波切说，这个是一个观念，然后呢，同样的有我们从古今中外当中有很多的例子也看到说，很多人发心，好，比如上师或者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孝子发心要带其他人受业，事实上有很多的实际例子，他真的让他业转过来。那当然转过来，有时候就重报轻受了，或者有时候他就把它消掉了。然后，但是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善知，因为就是说，菩萨的心量这样广大，真的把这个众生的业把它给转过来，然后或者说帮他承担，好像上师对弟子能够帮他承担这样的业。我说这个也是实际上有的例子。那这两个怎么会通呢？因为这个问题我事实上我也是想很久啊，始终想不出来。因为你看佛法讲个人因果个人承担，那同时也讲我们刚才讲的实际的例子也是很多啊，比比皆是。那这两个到底哪个是真的？结果呢，那个仁波切他也是一样，他也是说啊，其实这两个情况都是有的，但是呢，这个业啊，这个业的这个道理啊很深啊，所以呢，事实上啊，有的也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所以呢，这两个都是对的哈。个人业是个人承担，但是呢，有缘的，我们讲有缘的，那么甚至他业是没有成熟的话呢，那么菩萨也是有帮众生带业，来承担他的业，这个事情也是有的。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理论，就是因为心跟心之间是互含互摄的。那佛陀讲这个缘起法甚深甚深的哈，那么这个业。到底能够转不能够转，能带不能够带，实际上不是说一条线通到底的，它是有很多的情况之下，有不同的情况，它会有不同的状况会发生出来。决定可以带，说决定可以带或决定不可以带，这都不是，就是要看因缘，有因缘合之下是可以带的。那么如果因缘不具足的时候，那就不能带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刚讲当然讲那个基本大原则，这个业是可以带的，当然就不定业了哈。是可以带的。那么就像那个龙树菩萨他也有说，这个佛菩萨可以将他的福报施给众生，好，就像那个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他可以活到100岁，他80岁就入灭了，是因为他说他最后把他20年可以那个最后20年那个福报呢布施给所有末法的修行人，好，让各末法修行人呢不会那么苦哈哈的。好像我们现在能够修行，那也是靠世尊的慈悲啊，不然的话以我们的资粮那是很难修行的。所以呢，佛菩萨能够将他们的这个福报施给众生，所以我们回向嘛，我们回向才有意义，不然你回向就没意思了嘛。所以 福报能够赐给众生，所以相对的业也是能够当也能够带。但是呢，就是说有刚刚我们讲特殊的这个情况了。好，那我们讲这么多，讲这个七个理由，第一个是意乐，纯粹是触发性的意乐；第二个、第三个是这种增上缘，或者是你修种种的苦恨，或者呢你福祸润身、流祸润身，或者增上缘；第四个、第五个是持续上带，好，就是你第四个讲到你就是你造持恶业，好，甚至造重罪，然后来转使他遮止他的恶业。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说发心到恶道，然后呢来度众生，好，然后呢第六个、第七个理观，好，第六个就是说你在这个带众生苦的时候，修众的苦恨的时候，观自他不二，然后呢观这个法不，这个人法不二，这个法就是大愿啊、苦啊，这是不二的。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入于理观，然后这个时候功德更圆满。那这第七个呢，我们讲到最究竟的，我们能够回向给众生，能够众生能够得到利益，然后呢，或者你能够带众生的业，为什么能够带众生的业？它的理论基础就是这个法界观。好，所以你要是从唯识学角度，那是没办法解释的。好，就是说，像那个宋朝有名延寿大师嘛，他在那个中心录里面他也说，要是以唯识学的角度、阿赖耶识的角度来说，那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因为你有你的阿赖耶的种子，我有我阿赖耶的种子，那你说回向，不要讲带受众生的业了，当然回向这个事就没办法解释，那我有透过这个原教的法界观才办法解释。那我们讲这么多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第一个带众生苦这个事情是不容易的，要发起，不要说实际上做，你敢发起这样的心量就是不容易的。那为什么敢发起这样的心量？当然第一个你要先了解这个理论，了解理论，就是说第一个你要了解说这个事情是可以做到的。如果说你对这个事情半信半疑，到底我这样发愿到底真的假的呢？就像我们如果你对这个道理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你就怀疑说我这样发愿是不是个空愿，你如果是个空愿的话，你的发起这个愿就没有力量啊。你如果知道是你发这个愿真正的对众生会有影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敢发这个愿，你就这个有这个理论基础的时候，你发这个愿就是说，第一个你发这个愿的时候就能够比较真切，就不会觉得说它只是个空愿。那么第二个呢，为什么我们能够发这个愿？因为你在发这个愿的时候，你同时你皈依三宝，你对三宝有强烈的皈依的心。虽然说我们发愿带众生受苦，但是我们也相信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我们纵然带众生受苦，但是同样的一个三宝的力量的加持，我们也是一样能够离苦得乐。那同时也是因为同时你也相信说，相信法的力量，你能够发起这样广大的这种菩提心的话，那根据法依这个法这个菩提心这个法的力量，那更能使我们更能够迅速的成就无上菩提。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么多理论的目的，就是希望各位第一个知道它是可行的，第二个呢可行之余，第二个愿意去做。好，就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我们后面讲的后面的实际上行为，你自从纵然你不敢真的去这么做的话呢，没办法真的这么做的话呢，至少我们这个在佛行这个发愿，那么这是有需要的。所以你看那个像八道人间经啊，或这个横愿品里面讲到带众生受苦啊，你就要知道这个事情是真实的，真实不虚的，因为我们心跟众生心是不二的。所以呢你要这样想的时候，就不要想我发这个愿是个空愿而已，那是这个是真实的。好，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带众生受苦的这个好的这个方式的，那么使这个众生都能够得到解脱，那么究竟成就无上菩提。因为你发现带他受苦，当然你相对的你跟他也结了善缘，那么结了善缘之后，这个时候成就了度众生的一个良好的因缘，那这个时候就能够帮助众生得到解脱。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嘛，带众生受苦事实上也不完全是这种无知的盲目的行为，所以说你这样看，真的能够，就是你带众生苦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引导他，那让他能够离苦得乐，不只是说纯粹带他受苦而已。如果纯粹带他受苦，他到最后还是放逸，那是没有用的。所以你事实上你是为了引导他能够得到解脱而带他受苦，那么这样的话才是圆满的。好，那么新三的总结，看到这个文。菩萨如是所修回向，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一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回向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业无有疲厌。好， 那这个也是个总结了，先发起大愿，这个虚空有尽，我愿无穷。那这个只要有，只要世间仍然存在，众生继续受苦，那么我们这种五戒回向愿，那么就是无有穷尽的，乃至念念相续是没有间断的。所谓念念相续没有间断，就是说你平，就是我们刚才讲回向跟发愿，事实上这个就是前后的差别，事实上是可以说，也可以说他们本质上是相同的了。那么你在回向，就是你平常在修行的时候，你要常常意念，这个我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做什么，常常起这种如理思维，这种正意念呢。就说你当然你要摄心专注的去做，去比如你护持大众，这个做常住的事情也好，你在佛行用功也好，你听经也好，你在做这个事情之前或当中，你有时候提醒自己一下，不只是糊里糊涂的做，提醒自己一下，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当然，你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那能够，然后呢，为了要成就，那就是为了要成就无上菩提，然后为了证得这个实际离地，那么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做这个事情。所以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事实上，就当中具足三种回向。你在修个法的之前，或者做一件事情之前，尤其你做到觉得疲惫不堪的时候，或觉得心退心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不是说谁勉强我做的，而是我自己随着我的本愿去做的。那么我的本愿是什么呢？就是三种的回向。那么同时，当然我们做这个事情完了之后，做修这些善业之后，我们也是一样如法的做这三种的回向。好，那么十大愿王的内容讲完了，接着看到悟事结义令之。好，这个最后结论说明这个十大愿王的这个利益了，修行十大愿王的利益。我们看到这个文，善男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入，则能成熟一切众生，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恒远海。是故善男子汝以此意，应如是知。好，那最后这个就是这个总结啊。我们这样做的功德呢，好，先讲到这个前面先总结啊。前面所说的就是菩萨摩诃萨的十种大愿，好，普贤菩萨的十种大愿。那这种十种大愿呢，如果能够如是如是的修，就能够具足圆满。什么叫具足圆满呢？就是我们最前面开始讲的，你在就是修这十种大愿的时候，能够具足有相行，能够乃至呢弃入，慢慢弃入到无相行。那怎么样能够有相行跟无相行那个能够慢慢的提升呢？就是我们最前面讲的那个十普，十种的那个普啊，包括三个大，前面三个大愿，后面七个大恨。从这个事相上的这个事无外观，到后面这四个这个事无外的法界的观法，你能够以这种这个智慧来容摄你的身心，然后呢，再以这个智慧来容摄你身心，然后来照你所修的这个法。好，就是说我们跟各位提到嘛，你修行的时候一定有个能观跟所观的嘛，能观的话是你的智慧，那所观的话呢，可能是你烦恼来起烦恼。那么或者呢，思维烦恼的不真实性的破坏烦恼的种子，那或者你修行的时候，比如说你修礼敬诸佛的时候，这个时候所观境就是你这个礼敬诸佛的这个法，观察这个法门，观察这个法门呢，当下即空即假即中，或者观察这个从事外观观察也可以。好，那能够这样子的具足十普，来以这个十普就这个心这种智慧还是个心量。来照这个十种的心，已经诸佛到普界回向的这个实行，以十普来照实行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十种大愿的具足圆满。好，所以呢，若是菩萨能够将于此这些的这个大愿呢，能够随顺，乃至于趋入。随顺跟趋入的话程度不一样，随顺像我们现在是随顺，只是说你现在还没有开悟，你没有开悟之前，你对这个我们讲十普的道理啊，是依稀仿佛的认识。那么那个菩提心也是依稀仿佛的发起，虽然说它是依稀仿佛的，但是呢它的本质呢跟那个菩这个开悟啊，或者是真的发菩提心的菩萨，它那个本质来说是相随顺的，是称为随顺。那么趋入呢，就是说更进一步的，你真正的开悟了，真的见到法性了，然后或者呢你真的不止 不仅见到法性，同时呢，你真正的也发起大菩提心了，那真的要成佛利益众生，那么这个时候就真正的趋入你所修的一切法，真正的是走在菩提道上的。我们现在是属于这个家行，不是家行位哦，不是家行，前行啊，这个修法，这个真正趋入是那前行，就是说你现在在做的就是破，就是忏悔业障，来破坏你业障，然后呢积极福德跟智慧之粮。那么这个时候是随顺于十种大愿，当然你是修十种大愿，但你是随顺十种大愿，因为你是前行。等到你真的开悟了，你真的能够发大菩提心的量真的升起的时候，你就真的能够趋入这个真正的普贤恒愿了。所以不管你能够随顺或者趋入都好，那它成就种种的底下的功德呢，第一个呢能够成熟一切众生。所谓成熟一切众生，就是这个就是讲的白话文，就是说啊，就是能够让众生能够得到解脱，能够成佛，所以叫成熟一切众生。那么这一切众生呢，就包括自己，包括他人。就说你能够行这种十种恒愿的话，不仅能够自利，能够使你自己能够成就无上菩提，也能够帮助众生能够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这一切众生包括自，包括他。那为什么说这个地方用成熟这两个字呢？实际上它是有深意的，因为成熟跟解脱实际上是同样一个意思的。它的深意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代表说所有的我们这个成佛之后所有的功德是我们自性本具的。那么自性本具的只是说透过这个十大愿王把它开显出来，就像这个种子，它本来就具足这个枝叶花果的这个潜能，它未来必定的因缘具足，它必定能够开出枝叶花果，它这种潜能在。那么只要有阳光、水分、土壤合适的这种种植的话，它就开出枝叶花果。但所谓枝叶花果，事实上也不离开这种子的本，也不离开这种子的本质的哈。所以呢，我们这个真如本性也是一样，这个理即佛跟这个究竟即佛事实上是不二的，所以称之为成熟，使我们这个善根啊能够开显，能够显现出来，就像这个种子能够成熟开花结果一样的，所以有这个道理在。这第一个能够成熟一些众生，第二个呢能够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法，能够随顺于这个趋向于佛道的法，就是你能够这么做，能够实践十大愿王的话，那么你就是走在成佛的路上，就这么可以这么讲的。那第三个呢，能够成满普贤菩萨诸恒愿海，能够成就啊，能够圆满普贤菩萨诸恒愿海。那普贤菩萨的恒愿海呢，这个就是这种迅速成佛的一个法门。那么你想要怎么样能够迅速成佛的话呢，那就是修行这十大愿王。你看普贤菩萨他说这个法的时候，当机众都是法身大士啊，所以他所说的都是这个，他所说的就是迅速能够成就佛果的这个法门。所以你要能够做实践十大愿王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迅速成佛的法门。所以呢，善男子，如以此意，应如是知。这个你对这个道理应当啊如实的了知。好，所以这个总结啊，这个十大愿王，那么他们有这样的利益，所以我们应当要知道，所以应当要随顺，乃至应当要趋入。好，那么接着讲到第二，显经圣德了哈。那个这个就是说开始要最后，就是讲完十大愿王之后呢，最后再劝勉我们要修行嘛哈。那要修行的话，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个受持经典的功德的话，那我们这个心呐、啊，我们的意乐、啊、就会很强，修行的意乐很强，那么这个时候你在修行上就会精进不退转。好，所以第二显经一乐，当中分为两段，悟出较量闻经德。先这个较量啊，听闻这个经典的这个功德的哈。我们看到这个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因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劫为神出一切世界上妙七宝，及诸人天最胜安乐布施而所为一切世界所有众生，供养而所为一切世界诸佛菩萨，今而所佛刹劫为神数劫相续不断所得功德。若复有人闻此愿望，一经于耳，所有功德比前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优波尼沙多分一不及一。好，你看这个听闻这个愿望的功德啊，就是这样子的。你看这个无量的布施，而且你看对所有的不可说不可说的这个众生啊，那么以这个不可说不可说的这个七宝，所谓七宝就是 那个金银珊瑚，然后赤珍珠，然后赤摩尼，然后砗磲玛瑙，这七个。那么这七个以这七宝呢，无量七宝来供养无量的众生，然后时间也经过无量遍的时间。好，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功德当然这个福报当然是不得了。但是你看，比起这个听闻这个愿王的这个功德啊，哈，那这个那是那远远比不上。你看百分不及，千分不及，乃至优婆尼沙多分亦不及。他这个所谓闻，不是说你在路边听到这个叫闻呐，说你闻的是要信受。你听到之后，你对这个法有信心，能有这种信心的升起，然后这就闻，才称之为闻。好，那你看一听，各位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在这个地方听，我们共同的学习这个法，那我们共同听闻这个法的内容，我们先不讲后面的受持读诵这些，单单你听闻这个法，听的时候你能够有信心，那就能够成就这样的功德。好，那当然这样的功德，它为真的有这样的功德，那只有透过佛的圣言量才能够如实了知啊。所以我们要，如果说你相信佛的开示，对佛有信心的话，你对这句话就要相信，就应当你相信他。所以呢，你在学这部经的时候，虽然会有种种的辛苦、种种的障碍，但是呢，或者甚至不管你懂多少也好，你看到这段文，我们就可以升起大大的欢喜心了。那因为你看这个能够听闻，就有这么多的殊胜的这个功德了。那更讲到第二段的乌尔显于众行德。你不仅是听闻哈，这个信心，所以听闻然后有信心了之后呢，你能够去受持这部经，那功德呢更是增广。好，那显于众行德当中分为两段，那几处总名法行，略说功德。所谓法行就是受持的方法，怎么样受持这部经的这个方法叫法行，先总说这个受持的方法，然后呢略说功德。好，那这个显。这乌尔这个显于众行德这当中啊，他讲到的功德包括你受持这个横愿品当中现世的功德，乃是你未来世的功德，乃是你为了毕竟最后成佛的功德，他讲了很多。那我们好，来看到这个文好了。或复有人以深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四句偈，速能除灭五无间业，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乃至佛刹即为成熟，一切恶业皆得消除，一切魔君夜叉罗刹若鸠盘图若毗舍奢若不多等淫血淡若诸恶鬼神皆悉远离，或是发心清净守护。好，这个讲到现世的功德。好，这个这是现世功德，也是个略说了哈。那么如果有人以这个深切的这个信心，好，所谓深切的信心，当然就是包括你这个正念极为虔诚的信，极为虔诚的信心了哈。那么另外一个呢，讲到深的话呢，就讲到更高的层次的话，就是说你那个信心的量是跟这个法界观相应的。因为呢，你能够因为这个普贤横愿，我们讲嘛，它是以十普为基础的嘛。好，以十种普为基础的时候，讲到最究竟的是法界观。那你对这个普贤横愿真的要有真正的信心升起的话，真正的理解。然后理解之后真的升起信心的话，当然你也是要有这个法界观相应的智慧才能够升起真的信心。所以讲到深信心，讲到具足的量，还是要法界观。好，那好，以深信心，然后呢于此这个大愿能够受持读诵乃至书写四句偈。这个一个四句偈的就是说你这个后面有很多偈颂嘛，那个一个偈颂当那个一个偈颂所谓一句的偈颂就是以四句，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比如说我们随便翻的好看三十二面那个丑八净土愿，净土愿当中，你看我能生于未来，尽一切的唯念，三世所有一切劫，唯一念即我皆入，这叫四句。那一句有七个字，那这个叫七言的，然后四句，七言的那个四句偈。那事实上，所谓我们讲一个颂啊，就是像一段，一段，然后比如七个字，然后四句话，那么这个就从一个偈颂。好，我们看到这个前面的文就乃至书写这个一四句偈啊。那这个地方所讲乃至的话，就是说受持佛法的，受持这个法的话，大乘经典的话，实质上有十种的方法。好，很多这个大乘经典都讲到有这个十种的方法哈。那关于这十种的方法呢，我们下次呢有机会再跟各位说。好，那么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好，向下文强，不待来日。回向。